第394集，神火重塑。宇浩的房间内很安静，所有一切都归于正常，就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大宗主和二宗主静静看着那渐渐变淡的金色身影，眼中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了一丝尊敬。尽管前后接触只有极为短暂的时间，但他们却都看得出来，这位来自另一世界的老者是为了拯救霍宇浩而牺牲了自己。哪怕不是因为他那份强大的神识，也同样值得他们敬佩。伊莱克斯目光远眺，身体渐渐暗淡，整个身体最终化为一点金光，飘然飞向霍宇浩，钻入他脑海之中，消失不见了。在宇浩的身上，一个奇异的灰色魂环缓缓升起。当这灰色魂环出现的时候，伊莱克斯的身影在宇浩身边一闪而逝，只是这再次出现的死灵圣法神的眼神之中再无任何光辉了。二宗主吃惊地说道，
这怎么是灰色的魂环啊，大哥？
大宗主一声叹息，看了一眼怀中的宇浩，虽然我不清楚这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识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但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沧桑与深邃，还有那纯净的光明。这小子能够有这样一位老师，真的是得天独厚啊。二弟，这灰色魂环恐怕就是他这位老师留给他的最后力量，不同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力量。二宗主眼中也流露出一丝怅然。
大哥，我有些怀念以前的生活了，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那样的日子了。
行了，有得就必然有失，我们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其实我很期待刚才结合了我们这么多人的力量，究竟造出了一个怎样的存在。那在霍宇浩体内鲜血爆发的力量应该是来自于一只魂兽，很可能就是我们先前所感受到的在他体内封印了自己能力的强者，应该是封印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刚才的危险。说起来倒还真是我们的责任了。说着，大宗主指了指那已经暗淡无光的寒冰玉髓窗。二宗主没好气地说，
什么跟什么呀，这也能算我们的责任？我们又没让他在上面修炼，他还毁了咱们一件就是稀世珍宝呢。要不是看在小东的面子上，我非让他赔不可。
好了好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斤斤计较的，你让大家都回来吧，问题已经解决了。宇浩睡得很深沉，在他深沉的睡梦中，只觉得自己仿佛失去了什么最重要的东西似的，痛苦、悲伤、不舍，种种情绪不断萦绕在他的梦境之中。就在他想要从梦境中挣扎出来的时候，一道光明突然出现在眼前，一位袅袅婷婷的绝色女子身穿蓝色长裙，轻轻依偎在他的身边。粉蓝色长发，粉蓝色眼眸，还有那充满心疼的目光。
是光之女神。
宇浩想要抬起手去抓住她，可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而他那悲伤的梦魇也似乎随着光之女神的出现渐渐淡去。光之女神让宇浩黑暗的世界渐渐有了光明，沉睡中的他逐渐放松下来，似乎有很温柔的歌声陪伴在身边，柔柔抚慰自己那悲伤的心灵。
老师，
不知过了多久，宇浩从熟睡中惊醒了。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自己精神之海内的巨变。
原本充盈浩瀚的精神之海，此时竟然至少有三分之二都干涸了。强烈的虚弱感令宇浩连睁开眼眸都无比困难，体内经脉更是不断传来阵阵剧烈的疼痛。魂力还在，只是魂力的运转极为紊乱，如果不是有玄天空本性纯和的护佑，恐怕宇浩将有走火入魔的凶险。他身体的情况甚至要比上次救助橘子的时候更加糟糕，那次毕竟只是外伤，这次却是内伤，而且包括精神创伤在内的内伤。全身传来的剧烈痛苦甚至让宇浩有些无法思考，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做的只有先恢复自身的伤势了。勉强提聚起一分精神，控制着体内魂力逐步归位，只是这么一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就让他数次险些重新陷入昏迷之中。他虽然无法更深刻的思考，内心深处却始终记得自己有所惦念，所以他尽可能的坚持意志，持续控制体内魂力。终于玄天宫魂力渐渐回流了，一切都重归于正常轨迹之中，强韧的经脉终究没有破损得太过严重，而且宇浩体内还多了一股外来的浓郁灵气，配合着玄天宫的运转融入体内，与体内生灵之间的庞大生命力相融合，恢复着他的身体状态，这才让他舒服了许多。身体上的放松令宇浩的精神开始慢慢恢复，但宇浩骇然发现，原本自己浩瀚无涯的精神之海，不只是内部精神力的干涸，连整体都出现了极大的破损。这就好比是原本一个容器体积减小了三分之二，令他的精神力大幅度缩水。幸好他对精神力的理解还在，控制能力并没有降低，在他的努力控制与催动之下，这破损的精神之海逐步恢复了运转，强烈的虚弱感也终于渐渐淡化下去。宇浩重新感觉到自己第二识海所在的命运之眼了。命运之眼似乎是他身上唯一完好的地方，这也让宇浩微微松了口气。要是连命运之眼都破损了的话，恐怕他这一身修为就要去掉三成以上。渐渐的，宇浩发现了一些奇异的地方，他感受到的似乎并不全都是坏消息。就在他的命运之眼中，有一团金光悬浮着，里面有一个金色胚胎正在逐步发育，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戳破那层薄膜钻出来。宇浩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消失的那部分精神力似乎就在这胚胎之中啊！这奇异的金色胚胎竟然与他产生了一种血脉相连之感，这感觉很奇特，就好像是在他身体里又长出了另外一个自己似的，这另一个自己却并不全都是他的气息，还有一些他熟悉的别的味道。精神之海内空空荡荡，宇浩隐约只能感觉到两个精神烙印的存在，他们似乎都受到了重创，陷入了深度的沉睡之中。两个，为什么？为什么只剩下两个？事实上，当伊莱克斯开始吟唱咒语之时，宇浩的吟唱完全是在伊老的带动之下进行的。那个时候，宇浩整个人就像是伊莱克斯的傀儡一般，自身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对于当时的情况，只能影影绰绰地记得很少的一部分。我没死。这是宇浩能够逐步控制精神之海后的第一个反应，但当他发现自己的精神之海中只有两个精神烙印处于沉睡的时候，他心中瞬间涌起了极度的悲伤。他不知道剩下的这两个精神烙印是谁的，但他很清楚消失的那两个。一想到这儿，宇浩只觉得自己整个人已经被浓郁的悲伤报复，心中一阵阵的剧痛。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金光突然从命运之眼中射出，落在精神之海上。 金光闪耀，一股熟悉的气息骤然扩散出现，将宇浩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老师！
宇浩惊喜地大叫，这气息他太熟悉了，这正是属于伊莱克斯的。命运之眼中射出的是一道金色光柱，伊莱克斯那淡淡的金色身影出现在宇浩的眼前。宇浩，当你看到我留下这段话的时候，你一定已经清醒过来了。这一次我们的运气真好啊，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们成功了。我们创造出了一种在你们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的特殊形态能量体，它就在你的命运之眼中，相信你已经感受到它的存在了。
老师，
宇浩，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决定将我所研究的亡灵魔法全部传授给你的吗？是在当初你的另一位老师龙神斗罗穆恩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那深切的悲伤感动了我，让我真正将你看成了弟子。而现在同样身为老师的我也不得不离开你了。虽然我并不想告诉你事情，但有些事情你必须承担。
不，老师，我不要。
血丹被点燃这件事纯属意外，没有任何人应该承担这份责任，但这也催生了之后的这次超级融合。我不得不说，这也算是机缘吧。我这块神石碎片应该是走到了尽头了，我点燃了自己的神石碎片，在重新封印中强行将你、雪帝以及我留下的一丝神石融为一体，借助雪帝那血丹之中残留的胚胎生命力，重新将它幻化成了一种特殊的生命体，一种没有实体但并不会消失的生命体。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算是雪帝灵石与它自身能量的融合，再加上你的血液形成的。这生命体没有实体，但其作用和你所拥有的魂环一样，甚至比魂环更加强大。就连我都不清楚当它完成之后究竟能替代你几个魂环的作用。既然是我们联手创造了它，那么就让我给它起个名字吧，就叫它魂灵好了。我相信就算未来在这个世界上还会再有魂灵出现，雪帝也一定是最高级别的那一种，它将是独立于魂环魂骨之外魂师的另一种能力，它可以替代魂环，但又绝对不同于魂环。我可以肯定，雪帝的灵石至少有一半以上在融合的过程中溃散了，再加上重生的过程，他的身体很可能被固化在很幼小的状态，而且将对你无比服从。因为我在融合的过程中加入了主从契约，他必须要听命于你。当初穆恩走的时候送了你一份礼物，而是雪帝魂灵，就算是老师我送给你的礼物吧。
老师，我不要什么礼物。
不要因为我的离去而难过，对我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呀，宇浩。等有朝一日你也能达到老师这个层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命的意义绝不是存在于死亡那么简单。老师这一生啊，见过太多太多死亡了，甚至也曾经复活过别人。对我来说，这次的离去只是一种灵魂转化的过程而已，而且老师也并不是完全离开。在我与你融合的时候，我的神识其实有一部分被你所同化了，而在我离去之前，将这部分被你同化神识的封印彻底解开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相当于拥有了第三武魂，而这个武魂就是死灵圣法神，也算是纪念我曾经的存在吧。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够成为神奇，老师相信 你也能通过融合我的这部分神识，在你们这个世界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神识碎片，甚至是直接将我的神识激活，创造出一个新我。不要惊讶，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的能力可以达到，就一定能够完成。经过这一次巨变，雪地魂灵需要一个孵化的过程，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月。你的精神之海因为它的成型而受到了重创，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恢复。不过不要着急，你的精神本源并没有被动摇，当天梦和冰帝行转的时候，你就能够成功了。你的魂力应该已经达到了50级，这次巨变之后我将离去，冰帝和天梦也将沉睡不短的时间，更多的时候宇浩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了。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走到那一步。老师这一生不敢成神，但老师希望老师的弟子有一天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那么宇浩你将是我这一生最大的骄傲。好孩子，作为一名强者要勇敢，要坚强，不要哭泣。眼泪是懦弱的表现，老师最希望看到的是你平淡地接受这一切。最后，在我临去之前，借助我神识最后的力量，将和你们曾经在一起的这一部分记忆释放出去。如果在其他空间还有我的神识碎片，他们就一定会接收到我这部分信息。老师等待你去寻觅，想要更早地见到我，那就努力修炼吧。再见了，宇浩。话音到此结束，伊莱克斯金色的身影渐渐淡化，那张微笑的苍老面庞最后消失了。在精神之海内，宇浩的泪水滂沱而下。